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台湾问题和美台关系是美中关系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话题。那么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它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牵涉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对美国来讲呢，如何处理美中台三角关系，也是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必须要谨慎把握的敏感问题。最近中国提出了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当中负资产跟正资产的问题，而对于台湾来讲呢，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给台湾是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呢？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两位嘉宾到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参与讨论。我们介绍第一位是台湾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赵小姐好，
感谢您来。好，第二位给您介绍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陈文正博士。陈教授您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到我们现场演播室来哈。刚刚一开始谈到就是谈到了这个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策略，我们知道这是美国这一两年来把这个它的外交的重心啊移到了在亚洲方面。那么台湾呢，当然就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是东北亚到东南亚之间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位置哈。那么过去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就已经很重要了，尽管美国国会或者美国国内有人说有放弃台湾之说哈，但是美国可能不可能会，也许可能不会这么做。所以我想首先来请教吴教授，因为您也以前也曾经是台湾驻美代表，是台湾的第一线外交人员哈，所以先请您来分析啊，这个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啊，对现阶段台湾来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只是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对所有美国的这些盟邦国家来讲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东亚地区最近有很大的这些变化的情势发生，一方面在经济方面。东亚地区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之一，那可是除了这些经济的这个发展因素之外，这也是等于是一个变动发生的一个地区之一。而且我们看看，从北韩的这个地区到东海的地区到南海的地区，都潜藏了很大的这些危机。所以美国希望能够再平衡，然后能够达到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的成长，那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避免这个战争的发生，所以这个对地区的所有的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而台湾，你如果说看看它的所处的位置，不管是东海地区或者是南海地区，跟台湾都直接的相关。那最近这几年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在下滑，所以美国的这个再平衡政策，不管是经济方面或者是战略方面、安全方面，对台湾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陈教授，就是像吴教授这样讲的，是一个契机哈，对台湾来讲是个契机。那您觉得台湾应该怎么样来利用这个机会呢？
其实台湾应该善用它在地缘战略上的一个优越位置啊，因为在美国的一个再平衡战略里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就是台湾，因为在台湾之上是一个工业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也是民主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但是在台湾之南。它是一个整个在东亚里面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但是也是民主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所以在这个政经的一个交接点，刚好台湾在这个中央，那刚好又是台湾是一个向来都是海权跟陆权交错的一个地区，所以它不仅是美国再平衡策略里面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建立它再平衡战略可信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验场，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怎么样让自己回到这个全球化，回到西方民主国家轨道，保持跟大家一起民主同盟运转的一个重要契机。
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角度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月前到了美国来跟奥巴马总统见的面，他们中国提出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也得到美国的欢迎哈。那当双方都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加强合作，事实上美国在很多方面很多事务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那也希望中国也希望跟美国建立更多的所谓战略互信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把台湾也碰到一个角落边缘去了呢？吴教授您看呢？
我想这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担心，那我个人是不这样子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崛起，它的政治崛起，它的军事也崛起，也因此中国要跟其他国家如何来好好相处，这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门学问。那如果说中国的领导人他们愿意跟美国采取这种对等的这种立场采取这种大国的这种关系，好好坐下来一起处理世界事务的话，那我想这个是会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那很多台湾人非常担心的就是说，这样子会不会把台湾给边缘化，或者是说台湾的议题会淹没在美中的这个关系下面可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雄厚的除了经济方面仍然是很好之外，在政治上面的这个关系还是很好，那在安全方面的这个关系也是不断的在加强当中现在在看的就是说台湾如何来看待美国的这个再平衡政策，而且如何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加强自己的政治，加强自己的这个安全，让台湾是跟美国的再平衡政策是能够完全契合在一起的。那如果说台湾这方面没有更加努力的话，或许台湾就真的会淹没在美中两国的这种大国新型的关系之下。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说，不要期待这个台湾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跟这个亚洲再平衡当中的这个好像一个突然来的一个好机会哈。
这个那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台湾自己的努力。
对，您刚刚谈到台湾自己的努力，还包括台湾的国防安全方面，哈，这是我想到陈文正教授，您在不久以前是民进党的国防蓝皮书的写作召集人哈，召集了很多人士，还包括了以前的退休将领哈，那些人甚至呢，据说他们根本是不同意民进党的这个政策的哈，政治的主张，但是也一起加入了讨论，因为为了台湾的国防安全方面。那您来看一下台湾现在就像刚刚吴教授讲的，我们台湾的话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自己还要加强努力哈，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平衡完整的一个状态。但在国防方面，你觉得台湾的国防你有什么隐忧吗？
主要是在过去这几年之内那个现任政府对于台湾国防安全的一个忽视，使得台湾的这个战略价值也在政资产的一个部分逐渐的在消退当中。那这对台湾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堪虑的一个现象，那这也对于美国的一个再平衡战略里面变成一个弱点。所以我们民进党察觉到这个样的一个发展，也感到说必须要有一些作为在这方面来加以加强。那在上次的这个发表的四本蓝皮书里面，我们也特别去强调，除了台湾应该强化国防预算到 GDP 3%的水准之外，等等9项的重要的政策主张。那我们现在就是逐步的针对这9项的政策主张拟定计划，能够早日的让我们在执政的初期就能够迅速的让它落实。那我们也是依循着美国再平衡战略里面的一个途径，我们除了振兴我们国内的经济，强化我们岛内的一个民主之外，那我们在国防上也要发挥我们扮演地区安全与稳定重要角色的应有的责任。
那是什么呢？政策具体做法是什么？
我们在政策具体做法，比方说刚才已经跟主持人提到这个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3%的一个水准，强化美台之间的国防军事交流一起朝野一起来解决这个募兵制的一个问题，然后比方说还强化这个跟这民主国家之间在资讯安全上面的一个合作。那这些我们都具体明义的列在我们这个国防的蓝皮书里面，而且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发展相对应的这个工作计划。
是不是要等到民进党重新执政以后才开始做啊？还是说现在就已经开始有什么运作了？
国防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在其位难问其政，但是为了让我们在执政的初期迅速能够接轨，迅速能够跟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能够吻合，所以我们现在逐步的在推我们的计划，那希望我们能够在2016年重返执政的一开始第一天就能够跟美国的这个战略轨道接轨。
好，现在我们先暂且谈一下，暂且先把2016这个话题留在待会儿。但是我还想追问一下陈教授，您刚刚讲说希望能够执政以后第一天就能够接上来了哈，所以现在进行当中，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是在6月间，大家有看到这个苏主席访美的时候有带来4本这个国防的蓝皮书，那我也可以跟各位观众报告，在明年的1月份还会有新的蓝皮书出来。那这样的一个政策说明的一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2016年，那累积出来的就是我们在整个国防政策上的一个愿景的一个蓝图。 哦，那这个蓝图我们希望能够说服我们在台湾的民众，在美国关心的这个学者跟官员，让大家了解民进党在这个台湾的国防安全上是相当的有热心，而且也相当的有规划。
好，讲到的刚刚讲是国防哈，
是
现在回到这个两岸的关系上了。吴钊燮教授，您谈一下，因为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尽管蔡英文声势汹涌哈，但最后还是失败了。那当时很大的一个讨论，包括您自己曾经在这个检讨会上也提出来，就是说民进党对于中国大陆事务哈太不重视了。过去民进党强调的一个主张就是要台独了，虽然你没有明显讲说我要台独，但事实上这个很明显的哈，这也可以说是人家所谓的台湾话所谓的神主牌，就是你们的精神指导原则。经过那个总统选举的失利以后，民进党对于这个台独这两个字或这样的主张哈，现在抱持什么样的立场，还有多少的市场价值呢？您觉得？
我想有关于上次选举的这个结果，民进党输了，那我们也做了非常深刻的检讨。我们不只是从这个政策面，我们也去看组织面，好，看如何来强化自己，在下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能够选得比较好一点。那所有的这些检讨，其实两岸政策这个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哈。那在这边我可能有几点要做说明，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就是推动台独，所以这个是对两岸关系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美国政府不支持。可是你如果说看看台湾的这个现状的话，台湾现在自己有总统，虽然我不喜欢现在的总统，但是这个总统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也有国会，这个国会也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台湾实质上就是独立存在于国际社会当中。那我们的立场就是要捍卫这个现状而已。那所以经过我们很多的说明之后，台湾现在绝大多数的民众对于这个基本立场是赞同的，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民调，所以这个立场是不会有问题。但是中国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台湾必须要跟中国打交道，台湾必须要跟中国有经济的往来，台湾必须要让中国觉得说台湾不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问题，台湾要让中国了解到台湾是可以跟他好好相处的。因此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组成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那另外还有一个扩大的会议，我们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半的这个讨论的工作。那我们这个讨论就是说将来要用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基本的态度来看待跟中国的关系，将来在政治的政策方面，在经济的政策方面，或者是说在文教交流、社会交流的这个政策上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要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跟中国好好的相处。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中国对于民进党这样子的努力他们应该看得到。那最近这段期间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学者甚至是官员到台湾来，都会想要跟我们打打交道。那我想这个是相互了解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好的。我相信中国的政府也在看待这件事情，
也许中国政府正在观察当中哈。但是民进党在一个这个敏感的这个情况之下，好像你们设法不把这个台独两个字搬出来哈。尽管吴教授您刚刚谈到民进党怎么样在努力寻找一个或者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一个手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陈教授我想请问您哈，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台办也一再强调，就是说这个独立是他们的目标，这个分裂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旗帜那么样的鲜明之下，民进党是不是现在也要开始必须要软化一点呢？是不是您觉得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存在？这个台独这两个字还真能用吗？
这其实也不是说民进党态度怎么转变的问题了，这已经是整个台湾全体住民的一个共识。那中国要想成为跟美国能够坐在一起的一个大国，想要跟美国发展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大国关系，他就必须要正视台湾已经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全世界都在看他们怎么去看待台湾这样的一个现状，如果他们还是一直觉得说要用武力或用其他胁迫的方式来让台湾改变这个现状，那这样子他的和平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自然就会被各国所看破，那他就会在跟美国的这个大国关系的发展上遭遇到非常多的质疑。我想所以说在两中美两国发展大国关系里面，其实台湾现状的一个维持也是中国的一个试金石，他能够过这一关，他才有办法能够在太平洋跟美国来一起进行这个大国合作的一个关系。
那您的意思说民进党其实也给中国政府一个考验是吗？
其实台湾本身，台湾议题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今天中国政府如果连台湾这样的一个现状的维持都希望改变的话，那么
各国所猜忌的这个中国威胁论，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办法被破除。那既然中国的威胁论没有办法被破除，那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引起各国的一个忧虑，那这对中国来讲也不是好事情。
嗯，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关切的话题，要回到台湾的内部，台湾的这个最近的政局非常的动荡哈。根据我们今天刚刚前面一小时的节目谈到，马英九总统也涉及到监听案哈，还在接受应讯哈。所以呢，对于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提这个民调显示要支持罢免马英九的这个比例到了45%了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请问吴钊燮教授，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讲，现在是不是一个重新执政就已经开始有了机会了？
我想执政是所有政党的一个期待，政党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取得政权去实施他的这个理想哈。那现在对民进党来讲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是台湾民主的一个试验啊。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为什么最近的那个民调支持度会那么低，就是因为在宪政秩序上面他似乎做了一个破坏的这个行为，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上面他似乎也是加以破坏，在我们西方国家大家所遵守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上面他似乎也没有遵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大部分人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主正在受到试验当中，也因此啊，民进党的这个立场就是说要用合宪合法的方式来纠正目前的这种违反宪政、违反民主、违反法律的这些行为。那我们的主张包括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啊，像罢免或者是说不信任案啊，或者是弹劾等等，都是我们考虑的这个方向。那我们不是说要让政局不稳，而是要让目前很纷乱的政局能够有一个合乎宪政规定的这个方式，那它回到正轨上面。
嗯，不过讲到如果说重新执政的话，其实还牵涉很多的因素，包括选举的策略哈、民粹的这个炒作等等哈。陈文正教授，您觉得民进党2016年夺回政权的希望有多大？民进党还应该怎么样努力才拿得回这个政权呢？
我是一个政策规划的一个人员呢哈，不是选战的一个策略家，我们没有办法说提供什么样的建言。不过，民进党在为未来的执政确实扎扎实实的在做准备，在国防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规划。那这个规划也会逐步的让我们在台湾、在美国的有兴趣的这个阅读者能够有机会能够接受。
好，我们要等待2016年看看的结果哈。不过也要密切关注台湾政局的发展。也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今天参与，感谢台湾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教授，谢谢您来参加，以及淡江大学教授陈文正，谢谢陈教授。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待会我们还来关注美国政府关闭还有国会两党预算斗争的话题，不要走开。